刚才说到，持械，这个持械圆通，由玻璃樽折持械圆通到最后，它说明它的持械的方式啊，它讲的非常的确实，说我以直身，身得自在，彻底直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他这几句话呀。就是教我们学习持械的下手功夫，不要囫囵吞枣的看过去啊！持械第一步就要先学习呀，保守这个身体，不去违反三套营啊。例如说，假如你不持械的话。吃众生肉，看到这个动物啊，平常你有吃它的肉的习惯，哎，那你看到了心就动念，哟，这个鸡那么肥，这个鸭子那么肥，哦，或者是这个鱼呀、有多好多好啊，这点钱不在瓦合计啊，心里动这个念头。动这个念头，如果你不持戒持戒的话，很可能就去杀生了。现在你已经受了戒了，啊，心里虽然过去的习气动了这个念头，他马上回心一想，哎，不对呀，我已经受了不杀生戒，我怎么可以去吃众生肉呢？再好吃也不能再吃，我们要受持佛戒，否则的话，将来要堕落。这个念头一转过来，就不会去造杀生的业，这是止身。先从身收拾好，不去做违反佛制的事情。例如偷盗吧，有一种人，他有顺手牵羊的习惯，到人家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只要一有空当，有机会，他就会顺手牵羊，偷了一两件小东西。有这个习气，如果你不改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有一天被人发现了，那就要问题大了。那么你受了戒，过去从来有这种习惯，可是正在动念的时候，马上转过来，哎。我受佛的戒呀，我不偷盗，戒法里面规定不可以偷盗，我怎么可以动这个念头啊？偷盗就是犯戒，犯戒将来有堕落，那么因此之故，他就可以呀，把心转过来，不去做这个偷盗的事情，那么身就能够受持好，免至犯了偷盗啊，淫。以在家居士来说，假如在家居士个个都能收持五戒，尤其第三的不邪淫，他能受持不邪淫的话，家庭会最圆满，就不愁啊外边会有所异，纵然有外，他也不敢异。为什么？持戒呀，啊，不能犯邪淫呢？家里夫妇是正常的、合法的，没有过犯。那么，如果外边再遇的话，那是邪淫，有过啊。如果你持不邪淫戒，你就不会发生这个外边有所异的情况，逢性也不会抛出墙啊。所以，这个佛戒帮助世间太大了。只要你真正能够好好的持戒。在家居士能够保持这一条件，他的家庭必定最温暖、最好、最调和，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佛见对世间实在帮助太大。而出家人纵然有这个念头，他也不敢再继续动下去。为什么？持戒不能有所违反，违反了就要堕落。由此之故啊，他就能够保持他的身啊，不至于违反， 这是第一，我以直身，先直身，身子好了，身的自在，练成习惯了，以后他不会打这个妄想，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啊，不能做他还动什么的妄念啊，动这个念头没有用啊，所以慢慢这个妄念就没有了，心里没有这个念头，那么彻底直心，心就得到自在啊。这个直心啊，进一步说菩萨戒很细，动念头也会犯戒，所以涅盘经，大波涅盘经里面说，行菩萨道的人，如果隔壁房间有一个女众，她有声音啊，那你听到了，如果动念的话也就犯戒，动念就犯戒，不要等到去造作。所以菩萨戒讲到细啊，起三道一念，心里动了这个念头就是犯戒，这是最细的了。所以彻底直心，那么心的通达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心念不能动，脆弱妄念不能动，动了就是违犯。菩萨戒最细的地方是如此，不能动念，念头动就是违犯。不过这个必定是大菩萨才能做到的，初学凡夫要他完全不动念是难的，也不可能的。那么动念能够挽回过来就算好的了。如果是大菩萨，他不会动念啊，因为他知道念一动就是违犯，所以直心不让他动坏念头。那么由此久而久之，心里就已经成为自然的情况，不会取这些妄念，那么心就通达了啊。所谓通达，通于无上菩提道的啊，这个菩提道路啊，都能够一直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中间不会有所阻碍，不违犯就不会有阻碍啊。所以心在通达，由此之故，然后身心一切通力啊，从此之后身也通力，心也通力，这个道理呀、等到后边四种清净明慧还会说得更清楚。就在第六卷啊，这个二十五圆通说完选圆通之后啊，阿难再请问，那么佛说这个四种清净明慧那个地方还有详细的对这个持戒的道理的说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平常说戒定慧三摩漏学，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摩漏学。这个就在后文第六卷的四种清净明慧之前啊，持戒清净才能啊成就这个定功，禅定成就了才会开发智慧，智慧开了才能断烦恼，才能了生死。那么应当是由戒又要有定，有定才能开发智慧而断烦恼。那么尤伯利为什么他单持戒就断烦恼呢？应当要知道前面那个清观，那个清随，那个清见，这就是他的修观，这个修观就是定。所以他这里持戒呀，戒中有定，既然戒中有定啊，就能开发智慧，就能断烦恼。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身心一切通地，如果没有定，心还能通地吗？有定才能通地，既能通地就能开发智慧，就能断烦恼。所以尤波离虽然名为持戒圆通，实际上他在戒里面有定，戒里面有定，而定中就会开发智慧，由此就能断烦恼。他不是单持戒而已呀、所以这个戒律里面也有这么两句话呀，戒尽由智慧变得第一道，这在比丘戒，比丘戒的这个戒颂里面呢，前面有这么两句话啊，戒尽有智慧啊， 持戒清净了，心就定，由此就会开发智慧，由此就能得到第一道。第一道是什么？无上菩提啊，否则不叫做第一。因此之故，持戒当地就有定，同时会开发智慧，不是单戒而已。那么有人就凭这个戒本里面说啊，这个欲得升天上，若胜人中者，常当复戒足，勿令有回损啊。你想要升天吗？想要做人吗？持戒，戒持好了，升天做人就没有问题。如果戒足不守好，发生毁坏，那升天做人就有问题了。那么因此一般就认为哦，持戒只能升天，只能升人，好像是只剩人间天上的福报而已，好像不能解脱，那是干戒。单单讲究啊，直身的持戒，直身的持戒就是优波利的第一段，但直身的持戒可能是如此。如果心能通意的话，就能有定，而且也会开发智慧。所以戒中要有定慧，有定慧就能断烦恼，不是单持戒而已啊，这点要先明白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没有不持戒的，佛法里面没有不持戒而得定得慧的。这个道理到后边四种清净明慧说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戒里面必定要有定有慧，有定有慧就能断烦恼，就能超出三界，就能啊了生死。这是持戒圆通，由波离深思持戒圆通说过了，就以深思的这个修法来持戒啊，由此得到圆通。翻过来第十七，神力圆通啊，神力圆通本来就是意识了。啊，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意识圆通。那么这个神通的圆通啊，就是目犍连，目犍连神通第一，所以他由得到神通第一，就是转意识成为神通第一，因此啊叫做神力圆通啊。看着经文，我们先顺着文字啊把它读一遍。大目犍连即从坐起，礼佛啊，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出于路七十，逢遇游罗频罗切耶瑙提三迦舍波，宣说如来因缘深意，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会我袈裟着身，须发自乐，我有十方得无挂碍，身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您为世尊呢，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我以宣瞻星光发宣，如尘逐流，九尘清净，实为第一。这是目犍连由意识转为神通第一啊，为神力圆通。大目犍连，大就是摩诃，有些地方写着摩诃目犍连，摩诃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大，这里就把摩诃翻过来叫做大目犍连，因为他经文的体例啊习惯以四个字一句啊，如果摩诃目犍连就多一个字了，把摩诃翻成大目犍连，目犍连还是原来的印度话啊，这是他的姓，翻成中国话叫做采俗氏。他的祖先呢修仙采俗为实，由此成就，因此以采俗为姓，叫采俗氏啊。他的名字叫做居利托啊，他跟舍利佛是兄弟，同参兄弟的师兄弟啊。因为他没有学佛之前，他跟舍利佛都去亲近一位外道，叫做沙然梵志，当时在印度很负盛名 啊，在外道里面呢，他有些神通，啊，也有很特殊的境界，因此舍利弗、目犍连跟他学。而这个沙然法师有200个徒弟，啊，那么沙然死掉之后，舍利弗、目犍连各领导100位，啊，在哪里修学？因为他所亲近的沙然梵志临死的时候啊，向南方看，笑了一下子。那么舍利弗、目犍连就跑到前面来要问师父啊，你笑的是什么呀？看到什么境界呀？要来问他，还没问好啊，他已经断气了，死掉了啊，就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他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认为他的师父没有得到，啊，如果有得到的话，他问法总得打把法答复之后才死嘛，为什么他正在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可见他是没有得到的，因此他兄弟两个人轮流，每天都要一个人到外边去，啊，看有没有碰到名师，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修的地方距离王舍城不远，所以天天都要城里面去啊，看有没有这个异人出现。这里说目犍连也轻看，那么其他的经理说是舍利弗见，啊，见到这个马胜比丘，啊，并不是三迦舍，马胜比丘就是五比丘之一，啊，那么舍利弗听到马胜比丘所说的因缘的道理呀，啊，诸法因缘散，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话他一听到就证道出国须陀洹，那么赶快回去跟目犍连说，目犍连听到了也证道须陀洹，因此两个人决心才带着200位弟子到诸林精舍去亲近佛，跟着出家了。一般还有那个大智度论都是说舍利弗见，目犍连是由舍利弗转述，而这里经文是说目犍连亲自见到三迦舍，而不是马胜比丘啊。不过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就是顺着经文做解释啊。那么实际情况不必去论它。目犍连看到前面优波离的话说完了，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啊，大目犍连即从坐起，听经是坐住，现在要跟佛说话就起来，顶礼佛足啊，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出于路70，啊，这里有72个字，很可能是出家以后碰到的事情了，啊。”是不是他在沙然梵志那边也是托钵70，不得而知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出家以后遇到，还是还在沙然梵志那边还没出家之前遇到，他那个时候是不是托钵，不得而知啊。这一点我们不去穷究啊。他在路上托钵70的时候碰到三迦舍，逢就是遇到啊，逢遇就是逢遇就是遇到，遇到三迦舍的老大优罗频罗，老大优罗频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木瓜林，木瓜林，可能他住的地方满山都是木瓜吧，啊，也有说这位老迦舍他的胸前有一个瘤，好像木瓜，也有这种说法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不过我总觉得还是看他住的地方满园都是木瓜比较好，不要挂在身上，哎，好像他住的地方满园都是木瓜吧，所以因此他住在木瓜林，人家就称他啊优罗毗罗迦舍，迦舍是他的姓啊。这是老大切耶，是切耶迦舍，切耶迦舍是老二啊，切耶是山名，切耶山，切耶山就是象头山，象头山，另外有一部经叫做切耶山顶经啊。他 他住在象头山，就是在老大住的下游的这个河边的山啊，叫做切叶山。这个老幺最小的就是哪提，哪提翻成中国话叫做江，江河的江啊，因为他住在这个江边，所以是那叫做江家社。这三位迦摄波，迦摄波的那个摄，叶不念叶，客家话都会念成变成叶字，这里不念叶，念摄，摄。所以有些地方啊，他把它写成这个慈悲摄受的那个摄，三迦摄波就是三位迦摄，他们都是姓迦摄，是亲兄弟，三个都是老外道。尤其老大尤罗宾罗，当时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就是这个王舍城频婆娑罗王的老师，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位国师，很了不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度五比丘，然后他因为跟这个频婆娑罗王有约啊。本来频婆娑罗王叫太子不要出家，我分一半国土给你去治理。当时太子说我已经决定出家，没有成佛就不回来。因此他既然心那么坚定，频婆娑罗王就对悉达多太子说，假如你将来成佛了，你再回来度我。太子答应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先到鹿耶院度五比丘，然后带入五比丘跟五十位的这个青年一共五十五位比丘，来到这个王舍城要度频婆娑罗王。但是他要来王舍城要经过三迦舍村，要经过这个优楼频罗迦舍住的地方因此这一天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一个人先来，他们五十五个人另外从便道到这个王舍城去了那么释迦牟尼佛来到优楼频罗迦舍村，用意就是要度这个三迦舍。到了优楼频罗那边天黑了，就向优楼频罗说借一个地方给我住吧，我天亮才能走路优楼频罗迦舍他也还不知道这是佛你这个青年看起来蛮不错的，好吧，你如果要住的话，我后边有一个石洞，你到那个石洞去住吧，不过你要有一点本事哦，否则会卖命的没关系，只要有地方就好。那是什么地方啊？火龙洞，火龙啊，那个洞你住在那边，那个火龙会渡火烧人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他住在那个地方啊，火龙吐火，佛就入火光山脉佛的火光比龙的火光更大，把那个火龙烧的他没有地方跑，什么地方都是热得不得了，没有地方，然后他跑到佛的钵，跑到佛钵里面去清凉了所以他降服这个火龙。第二天早晨呢，尤罗宾罗他说，那个青年必定被火龙烧死了，昨天火那么大拿住的锄头啊笨鸡啊想要去埋尸去看释迦牟尼佛坐在哪里微微不动这里有火龙，您没有碰到吗指着这个钵，火龙在这里面。尤罗宾罗一看，真的，那个火龙变成一个小蛇呀，遁在那个佛的钵里面去，才知道这个人了不起，能降服火龙，这个可不简单。因此现了好几次的神通，才把尤罗频罗教化成功了。然后尤罗频罗就礼佛跟佛出家了。他正在礼佛出家的时候因为他要出家之前要把他这个外道的那个四活的东西通通丢掉，丢到河里往下流。那么他老二老三看到这个情况，因为他的哥哥出问题了，找来看，看到他的哥哥正向释迦牟尼佛在拜，哎呦，那他年纪那么大，拜那么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等到他拜好了，我说大哥你怎么颠倒了？他说没事，你不知道，这才是真正我们所皈依的。因此他们三兄弟一千人统统皈依所以他们三家是由这个因缘，佛要去王舍城之前 就先得毒了，带住三家社一千人到王舍城的驻军去说啊。那么这里是三家社出家以后，可能是在街上突破啊，那么这个穆建连就碰到了啊，碰到这三家社，看到他的威仪庄严，他搭的衣很特殊很庄严，不曾看过，所以他就去询问他啊，你的师父是谁啊，怎么的教你啊啊。那么三家社就说这个因缘生意啊，也就是这个诸法因缘散，诸法因缘灭，我佛大萨们常都如此说，还是这个话啊。而说这个因缘生意啊，很奇怪的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这个郑脉书，交光大师的这个楞严经郑脉书，他住到这里，他看到那个生意两个字啊，他就起一种特殊的想法，因缘生意，如果说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不叫做生意，什么才叫做生意啊？他说应当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名为假名，一时中道矣，这才是生意，因为这里面空假中三观具足，他就用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时中道矣，用这个句诵来解释这个生意，他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是不能对上去，为什么？你要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时中道矣，出在什么地方啊？他是出在大智度论啊，不是，是这个中论呢，是在中观论里面才有的。中观论是佛灭度后七百年间龙寿菩萨住的啊，难道三家社他在七百年前能看到七百年后啊这个龙寿住在中观论这一首句诵他就说出来了吗？这真是不懂历史，没有注意历史，所以会被一些历史家笑这个出家人很多不懂历史啊，所以他说不共朝代没有关系啊，他会过来啊啊，东汉可以过来三国，三国可以上到东汉，会闹出这一类笑话，原因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句诵是出在哪里呀？这个句诵不是出在三家社说的话嘞，而是在中观论里面，是龙寿菩萨造在中观论里面才有这首颂。你用这首颂来解释三家社说的话，那三家社他能够在七百年后出的事情他就先看到先说出来了吗？这就是不懂历史，发生这种疑病。不然他出这个疑病呢，连圆严法师的讲义也照抄，也把正脉这一段话也照抄，因缘生意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为什么不动动脑筋啊？想想这一首句诵是什么地方出来的，根本对不上去嘛。你们知道这里讲的生意并不是说佛法里面的这个生意啊，这里说的生意是什么呀？那个佛法说因缘的生意呀，外道没有的，比起其他世间法跟外道法比起来，因缘法佛才说的，这是佛法里面的生意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你看它是前吗？外道里面没有的，世间所有学问里面也没有的，只有佛法才有。那么因此比较起来，佛说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这个因缘不是就是生意了吗？何必用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句诵来解释啊？啊，不必用那个句诵解释，因为他这个生意是生于外道，生于世间，比世间法比外道法要深得多，因为外道不知道因缘，他讲自然啊，外道不知道因缘，所以因缘法在那个时候是生意啊，所以这个生意呀，是站在一切法的立场来看，佛法因缘就是生意啊， 外道没有了，世间其他学问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生意不必搬这个因缘守身法的句诵来，不要搞错了。所以你看这个圆净法师讲义里面这一段的解释，应用这个因缘守身法，我说即时空那是错误的。虽然在理上可以说得通，哦，这个比较深，好像有道理，可是这里不能这样讲啊，对不上去呀、啊。因为这个因缘守身法的寄送当时还没出来呀、啊，这个寄送是出在中观论呢、啊，怎么可以搬到当时佛在世，而且舍利弗、目犍连他还没出家，那个三家社说的话就是这个寄送吗？绝对不通啊，在四相上绝对讲不通的，理也许可以，四相绝对不通，所以不能这样解释。这个生意因缘当体就是生意，注意听清楚，因缘当体就是生意，因缘当体就是生意，哪里还有另外比这个更深的？在当时佛法刚刚出现，佛说因缘法就是一切法的生意，没有比这个更深的，所以这个生意不必搬因缘守身法来解释啊。有些地方我说出来的东西注解里面是看不到的啊，你会看注解，你看到这个讲义里面这一种说法，你会相信吗？拿历史来对照就不会接受的啊。我正法师的大通达，他一听到顿时就发心了，顿时发心就求出家了，因为他听到这个句诵，他就正出过虚陀缘了。然后按照原来历史的说法，目犍连听到因缘的句诵，正出过虚陀缘，然后他们兄弟两个人对那两百弟子宣布，你们大家意见怎么样，我是要去跟佛出家的，愿意的跟来，否则的话个人回去。两百人通通都跟住发心出家，所以因此佛法里面佛的常随众有1255人啊，1000就是三家社的1000啊，优罗毗罗500切耶罗提合并500，那么1000就是三家社，200就是舍利弗、目犍连的三然凡至弟子200，50是佛在这个波罗奈国度五比丘以后度到的50位青年啊，耶舍长者制的50位青年，那么再加上五比丘，应当是1255人。经文里面经常列去灵数啊，叫做1250人，就是如此啊。得大通达就是他正道出国，然后就去出家了。下面两句是说他出家的事情：如来会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啊。到了佛那边，他发心要跟佛出家啊。这两句话一般的注解这样说啊，那佛就是一件袈裟，就是这个三衣的袈裟吧，袈裟结目犍连，就是穿在这个目犍连的身上。然后佛一说善来比丘啊，目犍连的头发跟胡子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不用剃这么好啊，不用剃，须发自落啊。这个袈裟一着身呐、啊，佛说善来比丘，哎，头发就掉下来了，胡子也没了，就掉下来了，就是显出这个庄严的身相来。一般注解都喜欢这么神奇的说，啊，守培法师对于这个话他就不以为然，他说，这点事情啊，佛是做得到了，没有问题呀、啊，啊，要目犍连的头发自己掉下来，胡子掉下来。佛是做得到，有这个神通，但是不必这样做，佛不必这样做，何必那么辛苦呢，要现这个小神通呢，不必这样做。既然不必这样做，这个话怎么讲呢？应当是这样，佛给我一套袈裟，我就穿在身上，那么然后我自己剃头发，须发自落，自是自己耶，目犍连他自己，我的头发，我的胡子，我自己刮下来，我自己剃下来， 啊，可能他自己就会剃头了啊，是这样子的，不是佛说用神通把他拿下来，不必这么神奇，这类文字啊不要那么神奇的解释吧。他说佛给我袈裟，我穿在身上，然后啊我用我自己的手把头发就剃下来，胡子刮掉，哦，这样就现出身相来，这样解释比较打实啊，实实在在，不会有奇奇怪怪，不要以为是佛是神啊，不要这样想，那么是我自己把它剃下来。然后他修行证阿罗汉果了，下面是证阿罗汉果以后的事情啊，怎么样子修证阿罗汉果没有说啊，因为他证阿罗汉果之后他是神通第一啊，我有十方的无挂碍啊，神通发明推波无上成阿罗汉，我要游十方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自由自在来来去去啊，没有挂碍，不会有牵挂，不会有阻碍，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啊，由我的六神通发明一切啊，那么当时大家都认为我是这个神通第一啊，众就大众推为无上，我的神通最为无上啊，那么由此成阿罗汉，那么怎么样子证阿罗汉果他没有细说啊，成阿罗汉之后以后的情形啊话说不完，留下次再讲好了啊。